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晨啊，今天已经到了我们又到了新的一章的时候了。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了我们为什么要开通财富自由革命之路这个节目，又讲了财富自由是什么，然后又讲了呢中国90后新时代，也就是中国接下来要面临的新的危机。这一章呢，我们主要讲的预告叫做全球流动性过剩，我们可能提出一个重大的预言。这个我孙雨晨还没见过任何人在公开场合提出过这个预言，所以可以叫做孙氏预言吧。就是我个人认为贫穷在本世纪会被正式消灭，也就是咱们这个地球上不会再有任何一个穷人了。等一下我会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们觉得贫穷在本世纪会被消灭，这是一个我们等下来要讲的一个重点话题。正式开课之前呢，再回应一下之前粉丝对我们投稿的一些反馈吧。现在呢，我觉得大家说的对啊，我还是坚持我的孙氏风格，不能完全太没有激情啊，因为之前有的粉丝不喜欢这个风格投诉，现在呢又有些粉丝呢喜欢这个风格发现没了又投诉，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两头都有人投诉的话，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保持自己的风格吧。我觉得啊，这样大家慢慢也会适应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呢我们有的理论有的课程是在讲理论，有的课程是在讲案例所以希望大家呢能把完整的一整套听下来再做评价。有的人光在案例那一章听完说怎么一点理论都不讲呢，有的光在理论章节听完之后一点案例怎么都不讲呢。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已经是一个长达31的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课程了，所以希望大家从头到尾全部听完再给我做完整的反馈，我觉得这样也更公正一些，而且我们对大家的这个东西也才能真正了解大家真正的意见是什么。好，言归正传，珍惜时间，马上开始。目前呢，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主旋律啊，就是钱不值钱，流动性是过剩的。那有的这个读者就会问我啊，这流动性过剩是个什么鬼，以前都没有听过。其实通俗来讲呢，就是借贷的成本极低，全世界的央行啊都在发行钞票，逼着每个人成为富人。要不是我们怎么觉得自己工资其实老涨呢啊，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读一些文章或者甚至抱怨一下说我工资没有涨或者之类的来抱怨，但是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实不可避免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是我们的工资当然是一直在上涨的嘛，对吧。包括我前几天如果有关心我的读者看我在微博里面发的，我就说啊，现在我们绝大多数很多大学生在北上广大学生起跳的起薪就要比他们绝大多数父母啊奋斗一辈子得到的薪水现在还高。举个例子啊，现在啊比较稍微优秀一些的211的学生吧，在北京只要找一个互联网公司的工作，甚至很多啊人起跳的起薪都有7000-8000。而我爸其实在就是他的那个小城市当公务员都干了这么久了，其实基本工资也就才7-8000。所以你想我爸都已经50-60了，干了一辈子就这么点钱，而他们起薪是这么高，什么原因呢？宏观上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这个原因，全世界央行发钞逼着每个人都成为富人，因为他让你的工资不断上涨。所以从概率上来看，我们这个时代成为富人是最容易的，所以致富以及实现财富自由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个大通胀的时代啊，鼓励负债，负债越多越好。所以呢，你做大你的负债表啊，做大你的资产表，是你致富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我们把干货讲完了，讲点例子。首先呢，在我们实现财富自由之前，我们往往要对这个世界的运转形式有一个基本认识，就你要知道你现在生活的这个地球正在发生着什么，这样的话呢，会对你做出很多生活的决策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就跟你是在生活在一个森林里的一只动物，你必须了解这个森林，比如说它河流是从高往低流的， 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有灌木丛，什么时候地方有森林，你必须非常了解。你如果是一只狮子的话，你才知道能在哪里抓到羚羊啊。你如果是羚羊的话，才知道怎么才能躲避狮子的追捕啊。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在一个有机生态体里的一个组成部分，你都需要对你的宏观生态体有个非常清楚的了解，这样才能让你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活得非常舒服。首先呢，我们就要首先要了解我们整个运转的基本金融体系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一章即便有些枯燥，但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必听的，因为听了之后你才能对我们剩下来讲的课的非常多的逻辑啊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首先呢我们要从布林顿森林体系讲起，也就是从金本位到所谓的美元通胀的这么一个美元体系的时代。首先呢，我先讲一下金本位是什么东西。金本位啊，其实就顾名思义，就是我们以前记得的啊，好像把黄金作为一种主要货币的时代。就是比如说我想买，现在买一个桌子凳子，不收钱，只收黄金，你把你黄金给我。这是我们以前在政治课本里叫做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嘛，作为进行交换。但现在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们其实如果除了戴金项链啊，可能家里有时候偶尔送你的有一两个装饰的金条啊，其实很少有人再在实际生活中见到黄金了。诶，那这是为了什么？中间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中间就有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叫做布林顿森林体系。等一下我再讲布林顿森林体系。但是我们可以先讲一讲啊，在黄金本位时期，就是我们直接用黄金作为一个基本货币的时候啊，生活中出现了哪些问题。首先呢，黄金作为一种基本手段呢，其实我们乍一想就可以知道啊，它有非常多的问题。当然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所有人都会意识到的，就是黄金不太方便，带起来有点重。比如说到每个地方呢去，其实用起来都很不方便。其实这个是在早期啊，早在一战，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国际贸易呢，就当然因为打仗呢就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啊，各个国家为了保障，他就把他的货币要兑换成黄金嘛，因为金本位嘛，大家都承认黄金啊，黄金的信用最好。然后呢，那把黄金都兑走了，市场上就流通的黄金也越来越少，所以就导致金本位制度本身就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困难。等一下我会再讲啊，金本位本质呢有很多更多的困难啊，这个是在布林顿森林体系对它进行小修小补之后才暴露的更加明显的，就是黄金金本位啊，其实要为这个世界的经济制度背很多锅的。等一下我给大家一点点讲，你们就会明白。然后呢1929年呢又有一次世界性的萧条，大家知道包括美国啊，欧洲啊，包括苏联，很多国家都陷入这个萧条，包括中国在内。然后呢直接这一次萧条呢导致其中一些国家发生变化，像德国、日本，所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我要讲一下，就是1929年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全世界的所有央行政府都没有办法拯救这次金融危机。因为那个时候中央政府呢不拥有印钞的权利，就是企业出问题了也没法印钱救它。就是说我们企业明天就要倒闭了，工资工人发不出来。现在呢很简单，政府直接印，比如说白白印，比如说1亿美金借给你，你去发工资你就借了，哎，把这员工工资发了。发了之后呢，你要回来好好把生产再调节一下，你不是又赚钱了吗？你赚钱了再把钱还给政府啊，其实不是政府，就还给央行就可以了。央行印了把钱借给你的，或者是有时候央行印了钱把钱借给美国政府，再由美国政府借给你。但是1929年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这样做。当然其实包括这一次世界经济萧条，美国政府主要解决的其实也是政府投放货币的手段，最后包括美国政府修了非常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大幅的拉动美国经济增长。所以呢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啊，大家就说再也不能这样了，我们要对这个金本位啊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补。所以呢大家呢就聚在这个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叫 New Hampshire 那个州的布林顿森林这个地方开了个会， 就建构了一个新的体系，叫布林顿森林体系。这个布林顿森林体系呢，主要内容是什么？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高中课本都学过，但是完全没听懂。这时候我给大家再补补课，讲一讲。其实呢，就规定了几条。布林顿森林体系啊，自己本身呢还是一个金本位体系。其实，我个人认为它只是对金本位的一次修补。其实原则上很简单啊，很简单。无论他说一千到一万，其实中间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呢，以后大家呀就别用黄金了，改用美元。那个时候呢，当然因为美国已经是整个世界秩序的倡导者和建立者，已经在这个地球已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了。那时候大家也知道，欧洲都被打成狗了，都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借钱给他们做建设呢，所以大家不会有任何意见。然后同时呢，整个亚洲其实包括日本韩国这国家都是美国在扶持，包括中国，那是中国内战还没有爆发呢，也是美国在扶持啊。甚至包括即便中国进入冷战体系框架后啊，包括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找美国借了非常多的钱。所以其实美国大家可以看，战后一直是一个处于一个经济主导地位。所以呢，在这个之前的1944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更厉害，所以当他提出这个问题，大家没有任何意见，说好可以用美元。但大家这时候对美国人还是有点 concern， 就觉得靠谱吗？所以这时候美国人就说好，那你就可以，你们随时啊可以拿你的手里的美元来从我这儿把我的黄金踢走。那时候美元呢，美国的这个黄金储备也比较多，所以这时候其实美名其曰用美元，实际上跟用黄金是没有差别的啊，因为这时候的美元就无非其实就是美金嘛，啊，就是美元黄金，其实本质还是黄金。所以呢，就执行了个固定汇率，这就是所谓的布林顿森林体系。结果布林顿森林体系呢，到50-60年代的时候啊，就出现了很多问题。通常意义上呢，我们经常讲的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他赚了美金之后都觉得不靠谱，都去换美黄金，结果慢慢呢就把美国人的黄金全给换完了。美国人说不能换了，不能换了啊，不能换，不能换黄金了，再换我没了，说不允许换了，所以就导致这整个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了。美国人不说不允许换，那不就崩溃了吗？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布林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呢，不是大家都去换黄金导致的，而是金本位有它内在的很多问题，所以呢才渐渐开始变成了今天我们以一个美元为单位的计价体系。而且大家要注意，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与黄金再也不挂钩了，就是美元跟黄金之前半毛钱关系没有，黄金与现在大家用的笔记本电脑、 iPhone 手机，包括我桌子上这一盒纸没有任何差别，就是一种普通商品啊。大家也不用指望就是发生什么金融危机你去囤黄金啊，我觉得也很难回到黄金时代了。黄金现在就跟你家的垃圾筐一样，就是一种普通商品，不具有任何程度的差别，大家一定要这样理解。就现在我发现很多人啊，活在我们现在已经21世纪了，还活在上世纪大概50年代那种金本位思想下，有很多人觉得黄金保值值钱什么的。你觉得你家垃圾桶保值吗？是吧？你觉得你家纸巾盒子保值吗？如果你觉得那不保值，黄金也不保值。所以呢，你一定要正确理解，就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黄金就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所谓的货币了，它就成为一个正常的商品，所以我们叫黄金的非货币化。所以我要讲一下，前面我们经常认为的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原因是不对的，就是把美国人的黄金给换没了啊，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吧，但是我觉得是个太小的原因，真真正正还是金本位在实施过程中太多问题了。